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天道好还，又一中央610副主任落马。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6日。2021年3月13日，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蹊跷的是，中共官方对彭波案的通报极为简略，连简历都没有附带，做法颇为罕见。大陆网友对此表示，敏感部门字越少事越大，大快人心，严惩。彭波是继孙立军之后又一个被拿下的中央一级的610头目。网络资料显示，64岁的彭波出生于湖南，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中共多个喉舌媒体任职，2006年以后又在中共外宣办、网信办、中央政法委等多个部门担任领导工作。至于彭波从何时起开始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外界不得而知。那么610办公室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中共为何对这个职位的详细信息秘而不宣呢？据公开资料显示，1999年，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并且专门为此成立了所谓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后来改名为中共中央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因为成立于6月10日，故简称中央610领导小组，下设610办公室。这个610类似于纳粹时期的盖世太保，亦或是中共文革时期的文革小组，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特权体系，完全在法律之外，可以调动所有党政各类资源用以迫害法轮功。自它成立以来的20多年间，610直接部署、实施、推动和监督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导致无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同时，据多项证据表明，610系统还深度参与了中共的活摘器官罪行，虐杀了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2011年，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报告认定，610办公室是听令中共中央的法外机构，协调各机关抹黑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监视、收集情报、洗脑、非法劳教、判刑、酷刑折磨，甚至虐杀。迫于国际上的谴责声浪，中共于2018年3月21日在两会上公布了对610所谓的改革方案，将610的职责归划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并对外宣传610办公室被裁撤。中共的这一举措直接暴露了610的非法性质，就是此前并没有归政法委或公安部负责，是一个法外的特权机构。此外，中共自知610的非法性质，将降级刻意说成裁撤，向外界释放整治610的信号，凸显出中共的作恶心虚。但是中共将降级后的610办公室转入地下偷偷运作，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外界一直以来并不知道彭波是610头目的身份。另外，更为诡秘的是，除了610办公室的非法性之外，还有一个中共讳莫如深的禁区，就是610办公室职位的高危高风险性。据明慧网报道，2014年3月，内蒙古赤峰市610办公室主任杨春月在经历过癌细胞万箭穿心般的折磨之后，最终撒手人寰。而早在2005年，杨春月的28岁的儿子杨智慧开车钻入一辆大货车底下，头盖骨被掀开，当场暴毙，而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另外一个人却安然无恙。杨春月的妻子难以接受这惨烈的事实，哭了一个多月，一再问着，我们缺了什么德啊，出了这样的惨事。杨春月妻子的疑问可以在明慧网储存的资料中找到答案。1999年以来，杨春月为了升官发财，紧跟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 在赤峰地区迫害死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制造出了几百起冤案，导致数百人次被非法判刑，千余人次被非法劳教拘留，许多法轮功学员的家庭被破坏，丢失工作，家庭成员受株连，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杨春月安排了自己的儿子杨智慧在610开车。杨春月的妻子向苍天发问，自己家人缺了什么德的时候，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信善恶有报的。如果他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在610都是在迫害好人，相信他一定会劝劝他们父子少做伤天害理的事。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仅从1999年至2018年，恶报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超过1600名610头目出现离奇的非正常死亡，包括车祸、绝症、猝死等，以及被查处或患重病或被判刑等厄运。无论参与者是否相信恶报，恶报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很多迫害者无所畏惧，发出毒誓，随后不久便兑现。而且迫害法轮功越严重的省份，往往恶报也越惨烈。正因如此，民间把610头目的职位又称为死亡职位。下面仅举几个例子。2007年6月5日，天津政法委书记、610头目宋平顺在办公楼内突然身亡，中共称其死因是涉嫌受贿资金上亿元。2013年11月20日，曾策划天安门自焚伟案的中央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被查，官方通告中罕见强调李东生在610的隐秘头衔。2016年1月12日，李东生被判刑15年。2014年7月30日，前中央610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宣布立案审查，并于2015年6月11日被判处无期徒刑。2015年7月24日，前中央610小组副组长、河北省委常委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并于2017年2月15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没收个人财产。2018年6月8日，前吉林省政法官员、610办公室主任孙恒山被下属持刀杀死。2020年4月19日，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前公安部副部长、国宝头子孙立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落马。前黑龙江省呼中区610主任梁兴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当法轮功学员善意地劝告他不要参与迫害时，梁兴跳着高叫嚷：“我就狂，我就狂。”没过多久，梁兴便死于喉癌。前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公安局副局长610头目李福国，当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说：“你们说善恶有报，我这不是好好的。”不久，李福国突发白血病，仅两个月就不治身亡。前黑龙江省建三江分局前进农场610主任王维伦曾宣称：“我不怕遭报应，我就不信有报应，我跟共产党跟定了。”不料王维伦在去山东老家上坟的路上遇车祸暴死。前海南省定安县610主任王忠俊曾叫嚷：“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儿？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是潇潇洒洒，白白胖胖，没看到有报应。”此言不出一个月，王忠俊的独子在广州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后来王忠俊的妻子又跳井自杀身亡。前山东省潍坊市方子区方子镇后张村支部书记610头目李炳全曾用指头点着法轮功学员说：“你们修什么佛？你们修成了我就死给你们看。”他回去后没几天就发病，于清明节前几天死去。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来，山东一直是迫害的重灾区，从迫害的数量到迫害的惨烈程度，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比如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仅在2019年， 山东被迫害的法轮功人数将近1400人，在全国排在第一。被误判的法轮功学员高达124人，占全国的 15.7%， 排名第一。被迫害致死人数为16人，占全国的 16.7%， 也是在全国排名第一。相应的，山东省参与迫害的人员这些年来遭恶报的惨烈程度也在全国排在前列。仅以山东省610系统为例，前莱阳市、栖霞市、海阳市、龙口市、招远市、聊城东阿县、潍坊市方子区、梁山县、枣庄市薛城、烟台市等多地610办公室头目都遭了不同程度的恶报。很多都是患癌症离世，有的脑溢血死亡，有的心肌梗塞死亡，有的甚至还殃及家人。今天，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的落马，无论其表面原因是所谓的贪腐、违纪，还是中共派系斗争中的牺牲品，从本质上讲，只不过是众多恶报案例中的新增一例。而中共对彭波履历的全网删除和刻意隐藏，更加凸显出中共的作恶心虚、欲盖弥彰。法轮大法修炼者并不希望看到610以及中共体制内追随迫害的人遭遇惨烈的恶报。可是时至今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仍在持续。从去年以来，由政法委610发起的清零行动，接连不断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在全国范围内绑架勒索法轮功学员，甚至设置高额举报奖金，公开煽动人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鉴于以上的恶报案例，真心希望那些心存侥幸仍在死心塌地为中共卖命的610、政法委和公检法司的参与者，也许你们做了恶事，暂时还没有看到后果，可那是上天留给你们醒悟和弥补的机会。如果执迷不悟，继续迫害修炼人，那么当阴德耗尽之际，也是恶报来临之。